沈莱州啊，学徒三年，期满了，摆了一桌谢师宴。可是老师提出来了，这不算完，还得给老师白效力一年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干一年的活不给钱，多黑呀！嗯，其实啊，也不光是商界，别的行当我不知道，曲艺界也有这规矩。你拜老师能白拜吗？老师能白教给你吗？能白赏给你饭碗吗？教几年之后，你得给老师效力多少日子？有的效力三年的，有的效力一年的，还有效力八年的。怎么叫效力呀？这八年你挣的钱全是老师的，没你的事儿，管你吃，管你住，管你穿，管你零花钱，仅此而已。其实这就是一种剥削呀。咱们说了，沈莱州人小心大，换位思考，心说也没什么，不就是少挣俩钱吗？可我长知识了，一切从头再来呗。痛痛快快答应了。翁子英非常高兴。接下来沈莱州还做他这小学徒，干干活不拿钱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，给这沈莱州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要不说这人这一生啊，很难算定究竟是好究竟是坏，有时候坏变成好，有时候好变成坏，它不一样。单说这天，沈莱州半夜啊正睡觉呢，突然有人砸门，不是好动静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，有人吗？开门。把沈莱州给叫醒了。沈莱州懵懵当当，心说哇，谁呀？这是这大半夜的跑这买东西，没这个必要吧。听砸门声不是好动静，赶紧蹬鞋跳下柜台，把门开开了。一看呢，陌生人不认识，也是个年轻的，跑的是满头大汗，手里拿着封信。这是九康洋杂货站啊。对呀、你找谁？哎呀，找你们老板。哎呀，老板早下班回家了，这半夜前早睡觉了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了不得了，你们这个店里有没有一个李大先生啊？有啊，那就是我们店的大先生，出事儿了，让巡捕房给逮起来了，现在给扔到号里头了。哎呀，他写了封信求我给翁老板送来的，希望翁老板能救他，翁老板要不救他就砸锅了就啊。这你说这信我交给谁？那交给我吧。哎呀，沈莱州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把信打开一看，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，什么原因呢？咱们前文说过，这个大先生高大挺拔，牌谱挺漂亮，还有点斯文，还有点酸，但这人不错。他根本就没瞧得起沈莱州。这大先生啊，下了班没事儿，不喜欢跳花舞、喝花酒、逛窑子，全不去，唯一喜欢的是干嘛？赌博，是出入赌场。要不怎么说呢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多好的人也得有点毛病，也有犯错的时候，他就喜欢这口嘛。你看平时挺斯文，说话四六八档的，哎，都挺好，一进赌场就变态。那赌场那什么地方，吆五喝六，人都有点发狂啊。这大先生也不例外，进了赌场就不是他了，先搓麻将，什么一条龙、杠上开花、 啊，等等等等等，兴高采烈，掷骰子，玩牌九，实在没有法，必时雷个八。偏九王是天杠，必杠皇上，又说又笑，呲牙咧嘴，都有点疯狂，就爱干这个。其实这租界地啊，不允许赌博，也抓，也不知道哪位给告了密了。巡捕到那块儿，呵，一窝搂，把这李大先生也给搂去了。搂到那块儿，就搁到牢子里了，牢子就是牢房啊。但是呢，当时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当天晚上被抓去的啊，给你留一段时间，你可以托人把你保释出去，连夜就把你保释出去。条件是有人拒保，有人得出8块银元，钱拿来给拒保，保单拿来，马上就放人。估计怎么办呢？第二天就要登报，免费登报，某某人某某人在哪哪里赌博，哪哪里赌博，今天被抓了，等等等等等。蹲号还不说，丢不起这个人呢。人要一张脸，树要一张皮呀。那李大先生也是人五人六的，这第二天这样一登报，饭碗子砸了，怎么见得了人呢？因此他着急呀、啊，他想起翁子英来了，我给你当大先生，你拿8块钱写个保单，马上把我保出去。所以托人写了封信，送到九康阳。半夜了，哪儿找翁子英去？沈来州看完这封信，一看十万火急呀、啊，他想到这大先生人不错呀。这么好个人，这要捞不出来不糟践了吗？哎呀，咋办呢？8块钱呢，这8块钱我得找老板去要去。一想老板家住的挺远，这是一。第二，翁子英是个啥人品，沈赖州太清楚了。就这位啊，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一文钱都攥出水来，黑的要命，他绝不可能掏8块钱去保大先生。弄好了，把自己一顿臭骂，影响了他的好觉。沈来州一想，我不能去，不去咋办呢？哎呀，救人要紧，这我……哎，一抬头看着自己那小兰花包了。那包里头真有8块钱，咱们说过了，这是母亲给他的，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，孩子，娘给你8块银元，你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，平时千万不要动啊，非到时不可解的时候再拿出来动用，娘我记下了。这话就在耳边呢，因此这么些年了，8块银元根本就没动啊，还保存着呢。沈赖州一琢磨，现在就是势不可解，救人要紧呐！我无论如何也得尽义务，把大先生捞出来。义无反顾的把包拿过来，伸手把8块钱拿出来了，就给来人交到他手里头了。哎，这是8块银元，你数一数。哎，不用数，正好正好正好，我再写个保单啊，我现在就写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沈来州手笔相应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个保单，说明此人确实是我们小号的人，希望能给释放。写完了保单，盖上印之后了，交给来人。这来人能白来吗？你得给跑道钱呢，人家图的什么呢？沈来州不是每个月还开1元钱吗？剃头洗澡花不了，平时也积攒着有点零用钱，因此掏出点零钱 给了送信的人，给您给您给您，哎哎，谢谢谢谢。来人把钱接过去，拖着八块银元回去了。这玩意儿钱通神路，哎，真好使唤。当天晚间，李大先生获释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免去了一场灾难呢。这李大先生回来了，不得问吗？这八块钱是不是老板拿的？哎，结果一打听啊，老板不知道这回事，翁子英不知道，问别人，别人也不知道，问来问去调查清楚了，是自己没看在眼里，那个小伙计沈来周仗义疏财把自己给捞出来的。哎呀，李大先生是深受感动啊，真没想到啊，小小的年纪是仗义疏财。哎，后悔呀、啊、当初这孩子这么懂事，对我这么好，我不屑一顾。呸，我不够良品啊，我对不起人家孩子。哎呀，怎么表示呢？想了好几天，这天哎，约着沈来周到哪儿？到御园去喝茶。沈来周跟他去了。这御园是个好地方，沏上茶，摆上各种点心。大先生一抱拳：“来周啊，小老弟啊，老兄感谢你呀、啊！要没有你这八块大洋的宝饰，我是身败名裂呀。”怪我眼光太俗了，以往我对不起你，今儿个把小老弟你约出来，一这八块钱还给你，你收下吧。沈来周一看，不不不不不，那钱就算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小老弟啊，我知道你不挣钱嘛，我能花你的钱吗？我在局子里头，在号里头没办法了，现在我出来了，哎，钱理该奉还呐，收下吧。沈来周把八块钱收下了。李大先生又说了：“哎，小老弟啊，这可不算完啊，我无以为报。古人云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啊。我还给你钱能完事吗？哎，我就怎么报答报答你呢？哎，这样吧。”如果小老弟你感兴趣的话，我教给你英语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干这一行的经常跟洋人打交道，你不懂外语不行啊，缺一条腿啊。你要愿意学，我倾囊而赠。哎哎呀呀呀呀，沈来周一想啊，我想啥来啥，扑通就跪下了。老师在上，受弟子一拜呀、啊！师父，我太爱学了。快起来，起来，起起来！小老弟，别说这个，我是倾囊而赠，你放心吧。咱们这关系从今天开始就建立起来了。我不知道您听到这儿有没有感触？头一个，先说沈来周的为人嘛，从小看大呀，才十几岁。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是仗义疏财，把仅有的八块银元拿出来。一般的人能办得到办不到，估计够呛啊。嗯，人家办到了。再说这大先生知恩图报，你别看平时有点酸有点架子，但这个人懂理呀、啊、到了现在悔悟了，全明白了，人家对我那么大的恩情，保住我的脸面了，我拿什么报答呀？这叫知恩图报，真君子啊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从这天开始，抽空这大先生就认真的交给沈来周，一切从基础开始，什么 ABCDE 啊，教英语吗？从字母开始，而后教给他平常的语言，教还不说， 有空了就领着沈莱州到洋人寄居的地方，非得到那实地去学习，督促着沈莱州跟洋人呢用洋文接谈，说洋话，这才能有实际呢。哎，回来之后再告诉他，你哪儿说的对，哪儿说的不对，哪儿应该改正。洋人的风俗是什么？洋人的习惯是什么？习惯用语是什么？教的是真教，学的是真学，一把锁一把钥匙合在一起了。沈莱州这英语是突飞猛进，哎呀，几年下来呱呱的，这英语不次于大先生。大先生是非常高兴啊，能不高兴吗？教了这么个好学生，也是自己的小朋友，忘年之交啊。翻回头再说掌柜的翁子英，翁子英是个奸商，无孔不入啊，这些年叫他挣的那银子太多了，买房的置地，平时是一毛不拔，光攒钱不带花钱的。但是这么精明也有失手的时候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。咱们读过三国演义，看过电影电视剧，诸葛亮聪明不？错用马谡丢失了街亭，也有失算的时候，何况是个翁子英啊。有一年他倒腾外币，认为自己啊能挣点钱，结果错了，外币大跌，他是狠狠的赔了一家伙，按现在的钱说大概赔了100多万吧。这下要了他的命了，翁子英哎呀一声摔倒在地，失去理智了，后来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了。大夫建议他，你呀、啊、病不轻啊，你得啊找个地方去疗养去，你受刺激太大了。翁子英也深感到体力不支啊，顾命要紧。但是你别看他身体虚弱，脑瓜还挺好使，躺在医院里他就盘算，哎呀我走了，我这买卖交给谁呀、啊、我九康洋杂货站交给谁呀、啊、这不能不管呢，交给大先生不行，大先生太精明，我要一半会儿回不来呀、啊，就得叫他给取代了，他就得串权，不能交给他，交给张三李四木头六不行，没那本事，他支撑不起来。想来想去最后想到沈莱州，对，沈莱州通过这些年人小心大，孩子老成赤重啊，而且有一定的天才，这孩子特别听话，特别本分，特别老实，交给他不带有错的，就是他了。于是他扶着病来到店里头，开了个小会，当众宣布，我呢身体不好，要回东山疗养院去疗养一年半载的，我走之后我的九康羊就交给沈莱州负责了，我不在他就是代理老板，尔等都得听他的，他说怎么是就怎么是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。您看这事儿他不糊涂，还真就选对人了。翁子英到了东山疗养院去疗养去了，千斤重担就落在他身上了，这沈莱州就给扛起来了。你说当老板那么容易吗？也不容易。沈莱州心想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而不立呀、啊、你想人家信任我，把店交给我了，我就得尽职尽责， 不那样，不够两撇。你看这孩子为人处事那是什么态度，既当老板又当伙计，白天是老板晚上是伙计，照样睡柜台，把这买卖打理的是井井有条。后来时间长了，他这一看呢，九康洋杂货站有很多的弊端。什么弊端？这个人事管理管理的不好。要不说呀，这个人是主宰呀，要从哪方面入手？从管人上入手，在这进行改革。这词儿虽然是先进一点，那时候没有改革这个词儿，但是也得有规矩。因此沈莱州制定了19条，叫员工每个人必读。这19条必须遵守，不准随便抽烟，不准逛妓院，不准喝花酒，不准这不准那，几点上班几点下班，谁干什么谁干什么，要求的是十分严格，否则扣奖金，否则开除去，给撵走。老板们有这权利，这个人呢非管不可，不管呢就闹翻天。一看，嚯，这小老板这临时的这够厉害的啊，啊还不能不听。他身先士卒，什么脏活他领头干。什么累活他领头干，什么苦他领头干，是我们大伙儿的表率呀。放假的时候也好，平常休息也好，沈莱州总是系上围裙，亲自下厨，给大伙儿烧好饭、好菜、好酒。大伙儿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，该发奖金给奖金，干得好了有奖。干不好了，该处罚的处罚，让你心服口服啊。所以说呀，经过一年的整顿，店风焕然一新，九康洋杂货站比原来啊还上了一个台阶，盈利12%，比那翁子英在的时候强得多得多呀。一年的时光过去了，汪子英身体也好了，又回到上海重返九康。到了九康一看，他就一愣了，哎呀哎呀，一年四季没见有点大变样啊，大变样。首先最关心的得查查账啊，没回家他就查账，哦，盈利12%，哎呀，不错呀。心里的盘算罢了，我选对人了，沈莱州真有才呀、啊！他妈这小子早晚能变成一条龙啊，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、啊、那位说，翁子英既然知道这么个情况，你应当表彰沈莱州啊。没有，要不这个人的品德差劲，在欣赏之余他还带着点妒忌，酸溜溜的牙缝冒酸水，心说还是他能超过我去，哎，我怎么那么不忿呢？这久而久之，别人的眼里头光有他了，就没我了，我这老板就得退位了。哎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善罢甘休。他不但不表扬沈莱州，相反是冷嘲热讽。有时候说了，哎，人家成气候了，沈莱州翅膀硬了，不久就要飞走了，咱这庙小装不了大菩萨。哎，人呢都是这样啊。你说这话说给谁听？沈莱州听着寒心不寒心？一颗真心奉献给人家了，换回来的却是冷嘲热讽。这还不说，最气人的就这翁子英把沈莱州定的那19条全给否了。意思是说，你定那玩意儿不算数，你不是老板，我才是老板， 什么奖啊，什么惩啊，还得按照我这儿来。一切都恢复了原样，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才干。与此同时，是千方百计挑沈莱州的毛病，不是这个不对，就是那个不对，不是这样做的事情欠妥，就是那种事情欠妥。你想，他戴着有色的眼镜，这么挑毛病，能挑不出来吗？所以沈莱州的处境是处境举步艰难。沈莱州一看呢，该我走的时候了，待不下去了。哎，他也没跟任何人商量，理了理发，哎，收拾收拾身上，把母亲一针一线缝的长衫拿出来，脱掉了短衫，穿上了长衫。干嘛？他也要做大先生。沈莱州想，我该离开了，我自己独闯天下。我相信我这长衫穿在身上，就永远不会脱下去。沈莱州啊，毅然的离开了九康，是仰天长叹呐、啊！该到我自己闯天下的时候了。哎，究竟前途是什么样子，心里头没数，但相信吃饭不成问题。这正是男儿何惧走四方，海阔天高任翱翔，勇于自砸金饭碗，创立双赢，恒源祥。